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7月29号，公元2002年9月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成为中国重要矿产资源基地，移民西藏的汉人运用藏人的名义办理长期居住户口，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敦促中国解除新闻封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信息中心证实，中国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专家对西藏矿产资源勘探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考察结果显示，西藏全区矿产齐全，资源总量潜在价值达到6505亿元，未来将成为中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基地。中国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寿嘉华说，中国一共发现的矿种石173种，其中在西藏这块宝地上就有100多种，它有中国几十种急缺矿种，这些矿种都是中国以前需要每年用很大的外汇才能进口的。无可置疑，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有计划地把各种矿产品开采工程转移到雪域西藏，藏区的矿产资源根本得不到环境保护。随着世界屋脊西藏的所谓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大量的中国技术人员涌入西藏，西藏人被排斥到社会边缘，中国政府将已经成为统治的边缘资源丰富的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中国快速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目的和实质是为了中国本土的发展而从边疆的殖民地挖掘和掠夺更多的自然矿产资源，将大量中国人迁移到西藏，从而巩固北京政权的统治。正在兴建的西藏铁路将成为中国对边远资源丰富地区作为经济发展的持续点。这种政策不仅对西藏民族的生存，而且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遭疯狂掠夺挖掘的行为是应该引起国际各界的关注和焦虑。由于不断的开采西藏的矿产和森林资源，对西藏边邻的中国许多城市造成极大的影响。由于这些原因，一部分地形不太稳固的陡坡地带土质松散后无法维持原状，导致接连不断发生的水灾，严重威胁着人的生命以及健康卫生等。专家指出，西藏地处世界最大的沉矿带之一阿尔卑斯至喜马拉雅沉矿带的东段，沉矿地质条件十分优越，目前已经初步发现了藏东、喜马拉雅岗底斯山和羌塘等四个大型矿城区。在已经探明的储存矿种，铜、锂等位居世界前列，其中锂的储存量占世界总量的一半。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最近，中国政府在西藏将已经移民的汉人用藏人的名义办理户口手续，在全国人口普查活动展开时，这些汉人就以藏人的身份统计在西藏的人口普查中。对于中国政府实施的这项大型的移民政策，很多藏人表示非常的担忧。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发来消息，中国政府自始至终以建设新西藏为由，将中国西部城市为主的汉人无限制地移民到西藏。近来又推行新型政策，让所有移民的汉人在没有任何困难和压力下，以藏人的名义办理长期户口证等其他一系列相关手续。 而全国人口普查活动在西藏展开之际，这些移民的汉人却以藏人的身份做统计，这对西藏的人口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近期流亡藏人介绍，中国政府在西藏每年加强增加汉人的人口数量，试图以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借口来做到减少和控制藏人的人口数量。在西藏所实施的移民和汉化政策是严重存在的，但是中国政府方面却用另一种相反的概念解释这些严肃的问题。为了将大量汉人以最快速度移民到西藏，同时将西藏特有的矿产资源运往中国，中国政府正加大投资建设格尔木至拉萨铁路段，而这个施工项目却不断地引进了大批汉人进藏。中国官员称，大量汉人是以援藏工作人员的身份进藏的，主要目的是针对正在西藏实施和计划实施的大型工程施工任务，同时也是为了迅速发展和建设西藏的经济和落后的城市面貌。消息透露人表示，汉人试图在西藏变成藏人，这些移民到西藏的汉人以藏人的名义办理户口证，遭到当地藏人的强烈不满，而且以发展和建设新型西藏为由，每年将运来大批大批的汉人，因此大面积藏区特别是城市一带已成为汉人主要的住息地。在消息透露人介绍当地藏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时表示，近年来随着藏人的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面对每年不断增加的汉人，很多藏人都一致认为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以及传统习俗在西藏境内面临灭绝的危险。从总体上讲，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移民和同化政策不单单是建设所谓的新型西藏这么简单，真正的目的是力图统一境内藏人的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来削弱境外藏人的国际形象。
英国 BBC 消息，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传媒自由团体保护记者委员会本周四谴责了中国政府封锁世界上最大的搜索引擎网站谷歌的做法。该团体说，他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感到非常的担忧，称此举将对中国记者和其他公民获得信息产生负面的影响。该团体负责人库珀在写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一封公开信中说，你的政府经常封锁网站，包括外国新闻机构和人权团体的网站，但是一个搜索引擎网站被封锁还是第一次。库珀敦促江泽民解除对谷歌的封锁，他还要求中国政府维护中国宪法和中国签署的国际民权和政治权利公约所保障的自由表达权。此前谷歌公司要求中国当局取消对该公司为中国的网民提供服务的禁令。谷歌公司发表的声明说，该公司现正与中国官员一起工作，寻求恢复向中国上百万的用户提供全面的服务。中国还没有对这起事件发表评论，但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为当局的做法辩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权说，显然在互联网上有一些有害的信息。他进一步说，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接触这些有害的信息，全世界现正采取各种方法管理互联网，中国也在这方面努力。据了解，中国是在八月底开始全面封锁谷歌的，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没法进入谷歌的搜索系统。一些网民批评了中国当局的禁令，指出他们只是利用谷歌的搜索网站的信息，而不是进行政治活动。北京政府极希望利用互联网促进中国的商业，但同时企图控制中国民众在网上接触到的信息。 中国根据政治或提供色情信息等理由封锁了上千个网站，阻止互联网用户取得这些信息。谷歌表示，该公司一直尽可能为用户提供最公开的信息。谷歌提供世界上最大的搜索引擎，每天提供约 1.5 亿次查询服务。谷歌在1988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佩奇和布林创立。谷歌是由英文单词 Google 变化而来。谷歌是美国数学家卡斯纳的侄子希罗塔创造的一个词，表示一后边带有100个0的数字，顾名思义，谷歌公司显然希望征服互联网上的无限资讯。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我终于回到了拉萨，再回诺布林卡，我有说不出的感激。墙外附近的中国军营依然威胁着我们，但里面的一切都是那么安宁与美丽。我们在几乎没有受到打扰之中继续我们的宗教生活。我发现嘎夏依然与中国人维持着可以容忍的友好关系，而拉萨人民的敌意也几乎消亡，并且有了心满意足的感受，城市平和安宁。人们尚不知道在东部边境所强制的改变，我在那里所看到的人民的愤怒并没有全力扩散到中部西藏，因此筹备委员会似乎尚可争取时间做点有益的事，而制止最坏的恶果。中国政府把陈毅元帅这位以讲话7个小时闻名的副总理派来主持委员会的成立典礼。中国让我在他到达拉萨时去接待他们。嘎夏不赞成这一提议，而我感到这不是维护尊严的时候。如果这会使那元帅满意，并有助于给委员会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以为也是值得的，因此我去了。成立典礼在1956年4月举行，我在典礼上怀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国家和平发展的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51位成员之中。组织计划看上去很好，很有吸引力，在文件上完全没有任何绝对不可接受的共产主义主张，而委员会中西藏成员的绝对比例似乎可以改进为一个更有实效的政府形式，而又并非特殊于我们自己的政府。我认为这也许使西藏官员有机会学习中国官员的政治方法，解除了共产主义，无可否认比我们的更好。但不久，这些希望都破灭了。一切我在中国政治会议上看见的最坏的东西都在这里重演。对于一项根本事实，我仍未有足够的警觉。筹委会中的20名成员尽管都是西藏人，但代表着昌都解放委员会和班禅喇嘛在西部地区设立的堪布会议厅，这两者都是纯粹的中国创造物。这些代表们主要是得到中国的支持，而不得不支持任何中国提案以回报。尽管昌都代表们表现得比班禅喇嘛的代表们更具理性。
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